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
智慧心语》。
好的，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是小凤为您主持。那我们今天有两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哈，来自台湾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呢林志平教授，另外一位是魏外阳老师哈。我现在已经很熟悉您的名字了哈。
谢谢。
好，我们非常高兴哈。我们刚才大家听到以后，其实我的脑子已经开始飞起来了哈，也不知道在问什么了哈，因为我发现他们涉足的领域特别的广泛。好，那我们在接下这段时间呢，我看呢我们也别要什么主题了哈，我们就漫天谈吧。那我们看到呢，早期这个通过这个马礼逊这个人物哈，他是应该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大陆的吗？
近代了，
近代
了。因为我们如果早期的话，
嗯，
像唐朝啊，
嗯，
有那个景教啊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也是从西方来，
嗯啊，
就是近代，
那是最早的
了。对对对对，
嗯嗯。啊，那我们再稍稍谈一下，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精神鸦片这方面哈，你们怎么看哈？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义和团运动，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西方精神鸦片战争的这种侵入所发动的一个民间的运动，来我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好不好？嗯，
精神鸦片这个字眼哈，
嗯，
我就觉得就有问题了哈，
嗯。好，
什么叫做精神鸦片啊？鸦片就是鸦片嘛，鸦片是个毒品嘛，
嗯，
我们可以找得出来，
啊，就是这个毒品的进入到我们心灵深处了哈，
啊啊，对啊，
嗯，
那我们说那就是你要先说它是鸦片它才是毒品嘛，
嗯，
它如果不是鸦片那你的命题就错误了，
嗯，
所以我说精神鸦片，说基督教是精神鸦片，这个命题就是错误了啊，
嗯，
所以就你如果从这个地方去谈，你就谈不出话来了哈，就没什么好说的，
嗯，
因为它不是嘛，它不是，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嘛。你说是，你如果说现代化是鸦片啊，那也有问题啊，对不对哈，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刚刚讲过了，基督教在中国，它对于教育，它对于这个医学、
嗯，
它对于科技，
嗯，
啊，它对于这个文化交流啊，
嗯，
它对于妇女地位。各方面的贡献是明明显显的，除非你说这些都是鸦片，
嗯，
那么如果这些都是鸦片，那我觉得这些鸦片也不坏，
嗯，
鸦片不是这个东西啊，
嗯，
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逻辑把它弄清楚，你才能够，
嗯，
你才能够往下谈，
就是，什么叫毒品，
所以否则你就谈不出来了哈，
嗯，
那我们说近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觉得最大的这个痛苦就是鸦片的问题哈，
嗯，
所以我们讲了鸦片战争，我们就义愤填膺，觉得西方人欺负中国。
是，
可是我自己研究哈，我就觉得鸦片哈，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它。
嗯，
今天鸦片我们觉得这是毒品啊，但是在早期，在那个时代啊，在中英贸易的早期，鸦片是商品，
嗯，
它不是毒品啊。那包括我们满清政府在内，道光皇帝。下命令让他的边疆大吏来讨论鸦片究竟要怎么样，那表示说那时候是可以讨论的，对不对哈，
嗯？
所以边疆大吏纷纷上言啊，有人主张，不仅不要禁鸦片啊，还要由我们国家来经营鸦片啊，由我们的国土自己来种鸦片啊，
嗯，他是作为一个商品来讨论
的，哎，他的着眼点是完全，嗯，他的着眼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赚大钱的，
嗯，
发展经济，
嗯，
我们就要自己来弄，
嗯，
当然也有另外几位他是反对的哈，
嗯，
他们就提出反对的意见，
嗯，
所以当时皇帝可以下命令要大家来公开讨论，那就表示说这个东西他的切身为民嘛哈，
嗯，
对不对哈，
嗯，
但是我们看当时像徐乃济他上书给皇帝极力赞成要推广鸦片哈，
嗯，
那像黄觉之他上书给皇帝他是极力反对，那表示，
嗯，
当时皇帝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决定，
嗯
啊，那么等到鸦片战争以后，那我们说这个应该明显了吧？可是鸦片战争，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在英国的国会是引起极大的辩论啊，
嗯，
当时的辩论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认为这个到最后以极少数的票通过对中国用兵啊，那当时的理由也是很简单，认为这是中英贸易，这是一个贸易的商品啊，因为东印度公司早期。曾经想把他们的呢绒毛料把他们的科技产品钟表的卖到中国来，中国都不要，
嗯
啊，那么他们试了试到最后发现，哎， 鸦片他们中国要了。所以你我们去研究那个贸易史，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鸦片进到中国之前哈，这个我们的商品是大量卖到欧洲去哈，我们的丝绸啊，我们的茶叶啊，他们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赚了很多的外汇。这个十七世纪以后，这个墨西哥的这个银矿发现哈，所以我们会发现，那当时墨西哥的银元统统滚到中国来了。但是十八世纪以后呢，鸦片进来以后，我们的洋这个也钱又滚出去了。所以这个在贸易史上是看得非常的清楚明白的。那问题在哪里？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进到中国啊，因为传教士五口通商嘛，传教士可以进到中国。传教士啊，他们到中国来，他们是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看到中国人抽了鸦片以后那个行销国力的那种惨状，这个家产败光的那种惨况。所以他们就发现，他们觉得这个鸦片不是商品，鸦片是个毒害人心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开始从道德，从宗教信仰的立场组成游说团来反对英国卖鸦片给中国。他们的理由是说，我们英国如果承认我们是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怎么可以卖这种毒害人心的东西到中国来。那你去研究这个历史，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反烟运动史非常清楚啊。
所以您说到这儿，就让我想到，就说这个我们讲这商业道德和这个伦理道德之间这个关系了哈。
对啊，就传教士他是最看重这个东西了。所以当传教士他们组成游说团哈，到英国国会啊，在这个国会里面就跟这些议员讲说，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不可以做，你不可以赞成这个案子。所以后来英国国会先通过啊，要停止对中国卖鸦片啊。那时候中国已经完全陷到鸦片里面去了啊。所以最早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反毒的那个大会啊，是在上海召开的啊。那是哪一年呢？我都忘记了，一九多少年哈？1917
大概，
快到民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在这个上海召开。当时主持这个大会的人就是圣公会的主教布兰特主教。所以根本就是传教士在里面做的嘛。那所以今天有关这个禁烟运动的研究哈，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证明，整个禁烟运动在英国推动禁烟运动，这些全部都是传教士。那包括戴德森啊，戴德森的妹夫啊，那么戴德森的这个亲家，都是在英国推动这个反烟运动最热烈的人。我在差不多三十多年以前，我就写过一篇论文哈，就强调这个基督教跟禁烟运动的关系哈。所以我们今天从历史的正面来看的话，基督教是反对鸦片烟的，是反对这个卖鸦片给中国的。那这个是明确的事实。而整个禁烟运动的这个能够有成效，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前几年香港哪位牧师我忘记了哈，他的论文，他的毕业论文呢，就是写基督教跟禁烟运动，写得非常的好，那本书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
那这样看来，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动机哈。刚才我们讲的当时这个皇亲国舅等等，他们在探讨这些关于禁烟的时候，你看他们有的反对是反对在哪里，那么他们主张要做这件事是在哪里哈。刚才在前半期的时候，我们听到魏老师讲到一个他们来的一个动机呢，是为了爱哈。那这个爱的出来的所东西呢，我相信呢是应该是对人有利益的，对吗？那另外就是能不能还能继续谈谈我们刚才讲这义和团运动哈？那他们这个义和团当时这个兴起是被政府利用了呢，还是他们这个是正义的一个行为呢，还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你们怎么看对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二位是对历史研究特别的深入哈。
我们林教授有一句名言啊，
他说，我们听听这句名言，
错误的动机啊，
错误的前提，
错误的前提啊，加上这个，我们请林教授来讲这句话啊，
错误的前提，加正确的推论，加狂热的执行，等于万劫不复的悲剧
啊。这好，这真好的一句话啊，我现在来这个把它这个套用在这个义和团运动哈。你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说这些是来侵略我们的啊，然后呢，这个 这个你这个狂热啊，他们真的是很狂热啊，当时说是扶清灭洋啊，又有政府的鼓励啊，地方官的鼓励，这是很狂热啊。然后呢又有一些错误，就是一些啊，当时很多谣言认为这些传教士来不利于我们啊，特别像这个有很多对这个医疗啊，因为这个因为传教医院很多人没进去看过嘛啊，他就是传来传去说洋人医生来把中国人呢杀了以后呢啊把他泡起来啊，这个不晓得有什么啊野心啊什么利用，其实这个就是医院里面有时候那个把那个病死的什么把他那个泡在药水里面啊解剖啊，然后慢慢研究嘛，是不是？那这个中国人没有这一套，中医没有这一套，一看哦把人的手啊什么四肢啊内脏啊放里面，以为他们有什么不轨嘛，然后就慢慢形成对就妖魔化嘛，就是传教士都是可怕的，养鬼子这个到处都叫养鬼子，
这鬼子是不是也就从那时候开始这么叫起来了
？Foreign devil，
叫翻鬼
，
他们当时写那本书叫 Foreign devil，
就是鬼嘛，鬼的话，所以你看到后来杀传教士哈，我个人看很多种资料。是毫无怜悯之心啊，大人小孩很小的都杀啊，为什么呢？鬼嘛，鬼就没有什么大鬼小鬼，都是鬼啊，毫无怜悯之心，那么小小的可爱的那些小孩子啊，照样就把他们头砍掉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就发现这就是刚刚林教授那句话嘛，就是啊
错误的
前提嘛，然后不了解嘛，不就是对这个爱没有一个体会嘛，觉得这些人来一定是有什么这个用心，有什么这个动机。
那怎么理解这正确的理论呢？推论
啊，正确就是说他们一定
他根据那个错误的前提、
去推论嘛，
他就推论就觉得洋人不杀不行。
对，像刚刚讲说这洋人一定把我们这个杀害了，怎么这个这些这个研究的东西医院里面，这也是他推论出来的。那很多就会发生这种冲突的。
其实您这个就让我想到这正确的推论哈，您把它叫正确的推论哈，也就是说他自以为的正确，对吗？他以为他有了一个理性上的认
识。你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哈，你研究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很奇怪，1900年以后哈，就是大屠杀以后嘛哈，结果传教士来中国的更多，
就是
而且他们去的地方哈，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山西。为什么呢？因为山西杀传教士杀的最多，这个就很有趣了哈。你就看到前提的问题了哈。因为当时的传教士，比如说，这个1900年以后去到山西的传教士，最有名的就是李提摩太啊，Timothy Richard 啊，还有一个叫做 David Hill， 叫做李修善。你看他中国名字多么中国，修善啊，李修善。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在1900年以后哈。他们感觉到那个可怕哈，可是他们在祷告中，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是什么？赦免他们。虽然我们的传教士朋友很多被杀了，孩子被杀了，刚魏老师说了非常残酷的被杀光了，但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赦免他们。然后耶稣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些传教士他们就想说，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杀害宣教士，杀害基督徒？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晓得，就是他们的前提搞错了，他们不晓得，他们以为基督徒都是妖魔鬼怪，对不对？那其实呢，上帝是爱，他们是来传播爱的信息的，那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要杀我们嘛啊。然后他下面一个推论就很有趣了，他说他们不晓得是谁的责任，那当然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嘛，那基督徒没有把上帝的爱告诉他们嘛，所以他们就说，那他们就要去。所以像李提摩太他进到山西，那时候正好碰到山西的大灾荒啊旱灾的时期哈，他在山西他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救灾，一个就是他开始办学校，他觉得要教导中国人认识这个一些现象，他办了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做山西大学。你现在到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就是这个叫李提摩太办的哈，
李提摩太开办的。你现在去山西，山西大学还看到那个牌坊还在那个地方啊，李提摩太当地的牌坊
铜像，现在有个李提摩太
铜
像，铜
像都摆在那个地方，现在开始承认他了，对不对哈？李修善也是一样，李修善本来在湖北，李修善他是个财主的儿子啊，他一生没有结婚 啊，他也是他在湖北也是做一些关怀啦、照顾孤儿的工作嘛。
嗯，
后来他听说这个山西，他1900年他就到了山西，到了山西他发现很多毒品，他开始他除了做社会关怀工作以外，他也开始推展这个反毒运动啊，在山西推展反毒运动。
嗯，
所以这些就是他的立场点很特别嘛。其实这种例子很多，像魏老师的老家古田呢，哈，那个古田教案也是非常有名的，十几个宣教士包括小孩子统统被杀了。
嗯，
完了以后怎么样？那个史牧师哈，他的三个儿子那时候在英国，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全部被杀了以后，他的决定就是他们三个统统回到中国来，然后进到中国比较偏远的地方，跑到四川的那个乡村里面去，很穷苦的地方，到那边去传福音哈，要帮助中国人哈。那他们在那边碰到了那个平民教育之父啊，那个晏阳初，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他们把他带大，把他教养大。后来晏阳初成为我们近代历史上最有名的平民教育之父。所以这些他们说以爱来消灭恨啊，然后所以让他们能够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不是来报复哈，就是当他们碰到他们就觉得我们本来就是为上帝而来的哈。如果我们今天为上帝的名而死，那是殉道，殉道是一个很大的光荣哈。所以一代一代，你看像戴德森这个内地会这个戴德森，他们已经连续五代到现在还在中国。从戴德森开始到现在已经五代了，在中国
就一直都在中国，
现在还在中国啊，还在中国做。
非常了不起哈。
对啊，
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我们透过刚才这个是马礼逊这一个人物哈，我们看到这个宣教是他们对中国各个方面的一个贡献哈。那刚才我们听到一个其实大家最想听到的字就是爱哈，那这一切的动因呢大概都是因为这个爱哈。当然我们看到爱中呢就可以让我们变得饶恕杀害我们的人。其实呢说老实话哈，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觉得非常好，但是有句话叫说易行难。那我们总说呢时间是最没有办法让我们掌控的哈，其实想想我们人能掌控的东西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哈。好，我们也盼望呢下期的时候呢二位呢能继续帮我们再录一期节目哈，然后我们听众朋友来继续在人性方面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个探讨。这样呢时间关系只能就到这里了，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的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祝你们在墨尔本旅途愉快，也欢迎呢再次来光临我们智慧心语。好，我们就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谢谢。